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本觉的离体，升起世界的智慧关照，那么怀疑世界智慧的关照，怀来关照我们本觉，本觉的离体，由此反光回照啊，而照到了这个惑境智满，那么世界与本觉离合了，实本不二，理智如如，那么这样就叫做九正觉。所以这样的叫做智觉。其智觉塔呢也是一样，那么就是把自己这种经过给教化一些众生，叫使令一些众生呢也如是啊，就是开悟自己的本觉，那么其实觉的智慧其本就是理。所以就辗转这个教化塔呢叫做本智双印，自他而立，所以叫做觉塔。第三是觉满，那么自己觉悟的智慧已经圆满，那么觉悟他人的这个福德因缘也已经圆满了，所以在这个究竟的福果上呢，叫做福慧两足，万般俱备，那么可以超九法界一个根，故称之为觉满。又在这个自觉，就是不同于反复之不觉，可以说佛超过六种反复的法界。觉塔呢是以一小乘之自立，也可以说是超过二乘的法界。觉满就以一分正位圆的菩萨，那么也是超过这个菩萨的法界。故佛呀不称五上正等正觉，所以称之为九境大觉之说。那么这个佛是指的是什么佛呢？就正是指的我们所破教主本是释迦牟尼佛为的主成教。那么这个佛他也是属于这个应声来给我们说法，所以这就是说明这个佛这个主成教说法之主成教称之为佛。那么下边在释罗伐城起幻景色，那么这两句呢就说明这个处成就，也就是处说讲经说法的处说啊才成就。那么在这个上一句说明这个佛陀所教化的处说的成就，叫做起，叫做在释罗伐城。那么下一句呢就说是佛所居住的处所也成就，所以叫做奇幻景色。那么在这两种之中呢，上边是属于这个完全指这个国家的名称来讲，下边奇幻景色完全指佛所住的景色来说，因此上边是所化之景，下边是所住之处，也有这个不同。那么我们正式来解释这个在十六法上这个在字啊，什么叫做在呢？在就是住，就好像我们在这个静的在这个静的室，那么我们就住在这个静的室，所以在的就是住。那么佛有三身，那么究竟是哪一身为之在，哪一身为之住呢？所以第一就是法身，那么法身佛。所以法身是无法分身，法法皆身，所以就在平常讲，凡是譬如这种佛，实应变一切处，它是无在是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是无住是无所不住。那么怀疑那还有个说个什么住与不住的，在与不在的。所以经中讲啊，清净法身是犹如虚空，那么还有和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变满的。根本说不到一个什么在与不在、住与不住的情形。第二种呢是这个报身佛，那么报身佛也就是说是修因所感这个果上的成报，也就指这个切藏鲁舍那佛来讲。那么切藏鲁舍那佛他有这个伪称的相海之身，所以翻译鲁舍那啊，实际叫做净满，也就是一切恶法无所不净，一切善法是无所不满，所以称之为的净满。那么这个且当如是罗佛，他身有五量相，每一项呢有五量的好，所以他 他不同的三是日相把持更好神就无量无比的相每一相也无量无比的好所以就是为成相很深那么他就住在这个莲花上世界那么这样根本也谈不到这个什么住与不住这一个在的情形第三这个应身佛那么应身佛呢他是
响应以众生呀，有可化之机，那么他就住，无机了，就不住。那么在这个应身佛方面呢，那么才有这个住与不住，在有不在的这种情形。那么现在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示现这个藏六祖老比丘相，那么也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把相成道。因此，那么现在说的一部《楞严经》呢。 他就示现在这个示罗伐城奇幻景色，也就是应这个示罗伐城奇幻景色这一般之机，所以就住在这个示罗伐城奇幻景色，这就说明这个应身佛呢有在有住。那么也就说明佛呀在此示罗伐城奇幻景色说起这个楞严的大教。
应这一类呀，所应当教化之机。那么谈到这个应身佛的话，那么他是暂时住，暂在也是是一住，久住还是是一住。那么好像佛也有的时候还会出去啊，在与不在呢，都是住在这个奇幻景色。那么在与不在呢，都是在这个示罗伐城这个波斯利王这个国家来教化众生。 那么发生的这无始无终，报生的这有始无终，应生的这有始有终，所以这个应生佛在这个示罗发生奇幻景色呢，它是由最初开始讲这一部《楞严经》，或者讲完之后又到其他的地方去，它是有始有终，有来有去，有聚有散。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应生佛。
那么再来解释这个示罗伐城，这个示罗伐城呢，示罗伐是梵译，那么是翻译到我国的叫做冯达，那么现在先解释这个意思好了。这个示罗伐城呢，在这个印度啊，一共有两个国家的名称，就是这个乔沙罗国，一共有这个两个国家的名称，两个国家都叫做这种名称。 那么可是现在，这个示罗伐城呢，就是这个波斯利王所借读之地。因此嘛，以这个示罗伐城呀，表达是属于这个波斯利王所读之地，而不是另外一个乔沙罗国。所以按照以这个示罗伐城的区别两国的名称。
那么要是继续来讲，叫做示罗伐西底，那么反倒那么或者呢叫做舍卫国，或者叫做舍婆提，那么这是在印度啊，它那个南方北方这个语音的轻重不同，那么反倒我国呢叫做这个冯达，就是很丰富的一种这个功德，那么在这个古代讲。 共有四种，哪四种呢？是第一五欲，第二财宝，第三多闻，第四解脱。其实这个五欲财宝呢，不一定就是德，这个多闻解脱呢才是属于德。这个五欲财宝只是属于世界的，世界的五欲，世界的财宝。那么这个多闻解脱才是属于世界法，那么可以说是属于德。 那么也是，也就以此来解释想，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冯达呢，也就是说，持示罗伐城啊，这个舍卫国，他有这个五欲财宝之丰，或者齐国的人民呢，他有多闻解脱之德，那么这样来解释嘛，比较恰当一点啊，因为这个他有这个五欲财宝之丰。 人民呢，也这个多闻解脱之德，这个成。
那么下边呢，就解释这个奇幻景色。这个奇字呢，就是说明这个奇托太子。这个幻呢，就是四季树林。那么在华严经中呢，叫做四朵林，啊，也就是奇托太子之林，所以称之为奇幻，也就是奇托太子的树林。那么在华严经中称之为四朵林。那么奇托太子，奇托反正我们中文叫做战胜。那么博士利王啊，他从外国打仗，那么把这个外国打败，那么他自己也战胜了。那么战胜回来之后，那么刚刚呀遇到这个太子降生，所以啊他就赐名他的太子的叫做战胜，以便嘛是这个。是这个永远的喜庆之意啊。下面这个景色呢，这个景色就是说景修梵行之事，也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净土寺啊，也是这个修道的场所。那么这是许大多长者呀，这是以佛修建这个景色来供佛之事。那么以上呀。说连带这个奇托共成的，为什么要连带起来奇幻景色共同来说呢？因为这个许达多长者，这个他呢是许达的长者，那么当初啊，他到这个三坦罗长者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个三坦陀长者呢，在这个半夜呀就起来，这个预备这个种种美好的饮食。那么西德长长者就请问他说：“你现在你今天是不是请这个国王来吃饭呢？或者为了你这个儿女呀，这个婚姻嫁娶呀？”他说：“不是的。”三坦陀长者他说：“不是的。”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今天要请佛。”那么这个西德的长者呀，他一听到这个说要请佛，那么他就毛骨悚然。佛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三坛的长者就把这个佛的这个功德意义啊、神通妙用啊，给他说，告诉他。那么西德的长者一听这个佛的这种功德，这是不可思议，因此他就马上呀就想要去见佛，就问说这个佛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说在这个王舍城永久山。那么这个西德长者呀，他一听到，他马上就想去，可是铁还没铁光。不过佛呀，了解西德的长者这个意义，因此呀，就有这个佛光而照啊。那么，西德的长者他以为是铁光了，那么他就马上到这个灵鹫山去来见佛。可是见到佛以后呢，又不晓得怎么样恭敬尊重于佛。当时有这个大梵铁这个铁人，这个铁人呢。他就来下来示谢，写来饶佛三者，然后礼佛三拜，那么就坐在佛的旁边来听法，听出说法。那么这个西德的长者呢，也就遵照这个仪式，来这个饶佛三者，礼佛三拜，坐在佛的旁边听出说法。那么一听完法之后，那么这个西德长者就证到这个法眼镜。什么叫做法眼镜呢？就证到这个出国，就戒道。那么他既然见到以后，他就想请佛到这个舍卫国来这个说法教化众生。那么佛就当时同他讲说，我去也是可以，需要一个清净环境的地方，我才能去。因此这个西德的长者呀，他就把他这个回去，马上回去啊，就到处找。那么到处找都不合适，只有这个找到一个地方呢，是奇托太子这个花园，最相当，这个树木也多。那么佛如果在这里边修一个景色供佛的，最恰当不过的。因此他就同这个奇托太子这里商量。那么奇托太子就喜笑的同他讲，说是大这个，他就叫他秦啊，就是因为他是太子嘛，就讲说是大臣，如果你是很有钱。那么如果你用你这个金砖把我这个华严之地布满，那么我就 脉的。因此这个长者他就毫不考虑，那么运用他这个金库啊给布满的款子。那么几个太子呢看到这种情形啊，认为这个府是功德不可思议，他自己那么我认为他自己同这个习德长者共同的功夫，可是习德的长者不允许。为啥？你仅仅是太子，来日呢就是这个国王，这个君上呢不可以无戏也。那么你既然要卖，就买主啊。因此呢，那么这个太子也讲，就是这个树嘛，你不能用金砖铺起来呀、啊，还有下面这个树根，你也用金砖铺不到啊。那么因此没有办法，这个徐德昭没有办法，那么才合起来，那就是所以叫做这个齐桓，这个齐头啊太子之树。那么这个景色是徐德的长者买地而建景色供佛，给共同合起来叫做齐桓景色。那么也有的地方呢，就叫做齐树几乎都有，是齐头啊太子之树几乎都长者之一。好，那么这个其他的景点上也是这么解释的。这说明这个齐桓景色这两个字啊。那么有地方叫做这个齐树几乎都也，为什么叫做几乎都呢？徐的长者呀、啊，他翻过来叫做善吉善寿，反正我们中国又名的叫做几乎都。这个孤独就是解了的多，就是管广孤独。因为这个徐的长者呢，因为他这个钱财丰富，那么他的长长的呀、是这个供给这个管寡孤独之人。什么叫做管寡孤独呢？也就是说在中年时期的，所以叫做管。那么在这个少时亡父，所以叫做寡。在这个童年丧父呢，所以叫做孤，叫做孤儿。老而无子呢，所以叫做独，就孤独啊，就管寡孤独。凡是这些人呢，那么长者呢全部啊都是周济跟他们去运用，来拿这个金钱来布施他们。所以在这个当时呢称之为济孤独长者，就是完全是周济一切孤独管寡之人。那么这说明这个齐桓景色本来这个是景色是属于长者的，但是这个齐桓太子呢，那么他是这个储君啊，所以把这个表的圣贤把这个齐桓表出来，然后再表景色，因为这个几乎都长者他就属于当臣。在司法方面呢，必须要先表这个齐桓，然后表这个景色啊。那么这个侯玉大师啊，他解释这个以上这个五种的成就啊，他每一义呢都有这个也教观行而来解释啊。不过现在我们的时节不多，也就是这大概说说这个意思也可以了。为什么这个也教观行解释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也教解释、观行解释都是在我们这一法上，让我们了解了这个藏通别圆这个道理。你其实要是不欢喜听着呢，就感觉到很麻烦，讲这么多啰嗦。要是他是你要了解它的重要性呢，那么这个在每一法上啊，都有这四种道理。讲什么叫做生灭的道理，什么叫做无生灭道理，什么叫做无量的道理，什么叫做无转的道理，在任何一法上都有这种道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啊，那么任何一些景点都可以了解啊。那么讲到哪，讲到任何一个地方呢，你都能可以贯通。所以这个虽然没有时间呢，我们也是单单解释这个如是两个字好了，其余的下面就不解释了啊。第一，也叫这个也叫这个四教来解释这个如是日子啊。那么在这个虚体之中呢，那么它就有这个文字；在整体之中呢，就没有这个文字。那么阿难尊者传佛所说这个虚体之中的文字，那么以佛所说这个文字啊，一文一字一句啊，完全是一样。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名如。那么在这个虚体这个语言文字之中呢，我们听到之后能够回到这个如是之理，那么这个就叫做是。 那么这是在这个藏教之中按这个神明法来解释这个如是。那么其次在这个统教之中说，因为经典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以空，空以色，它是无日无边。那么这是清净的常有，常常念的啊。所以色即以空呢，就不疑，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空是不疑，所以叫做明如，这就是如如之体。那么即学而真，即实而就是空，所以叫做实。那么这是所以统教之中呀，这个不生灭的之法。那么何呢？真者全持，这个啊不生灭为如。那么能一知文字，那么能够学学这种的道理，那么这个就叫做为实。那么在这个藏统教之中呀，所学习的如实而已。那么在这个经典之中也说明，这个凡夫啊，这个生死叫做有别，二乘圣者这个涅槃呢就叫做无别。那么一切菩萨他能够出众生这个生死之有别，若这个二乘这个涅槃之无别，那么还在穷空出家出这个二乘之无别，再入于这个中道。那么何呢？尊者全持呀，出有如无啊，这个出无如中。那么运用这个文字来传说传佛如是说这是义理呢，那么这个就叫做如。那么尤其自身意义的如是那个了得其中的义理，那么这个就叫做是。这是属于别教的这个如是两个字的义理。那么佛说这个生死就是涅槃，你那么既然生死就是涅槃，何况这个涅槃而不是中道呢？所以这个真如法身它是别一切处，是无非佛法，是法法皆是法身。那么如阿难尊者传这种道理，以佛所说不疑，所以这为名字为如。那么法住法位，如如不动，你能够成就这种道理，证得这种道理的证明实如为是。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圆教之中啊所说这个如是之意。那么这是说按这个四教啊来解释这个如是啊，要是按这个观心来解释，就观我们现前这一念虚妄分别之心，它是生住一念，而且呢是真实不错。假使我们能够破除我们这一念虚妄生灭之心，那么会的这个不生不灭之心，那么这是藏教之中这个虚空这个观法。如果我们观我们现在这一念生灭之心，它是也生无性，那么这个位置有了得当体之空，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体空观的意义。了得我们这一念形体它不变，名之为有。那么永远舍弃空有的二别，了达这个中道的第一体，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次第三观的意义。如果了达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它是即空即假即中，是空假中不二，学体就是法界，学体就是如如不动之理，那么这是一心三观之意。那么这个呢，在这个世界一切法中呢，完全都是如是。所以这个天台教所讲，一时一心无非中道。那么在每这一法之中，它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一时一心都是属于中道。那么可以说其一的完全都是属于中道到第一体，只是我们不能够了解而已。那么这大概呀，也叫观心解释这个如是二字的意了。那么其这个我闻一时佛在十六凡的经解释呢，那么这个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啊。以大比丘众其二百五十人聚，这个那么这一科呢，在那个是属于这个第二引大乘同文， 第一个是表文这写出来，第二个引大众同门，就是额呢真的呀，引呢这个大众上的写250人记啊，当时呢共同评论这一部那个经典，就叫做引大众同门，又分为三科，初三文众，二业界众，三菩萨众。那么这一科呢是属于这个声闻，就是长水众。那么其余的二众呢，那么这是属于引子众。下面我们再解释了。那么在这个声闻众之中呢，又分为三科，初四类表述，二学位谈答，三列上声明。那么这是属于第一四类表述。这个四就学士，学士呢他们同时属于大比丘之类，表述呢是表出250人数，所以叫做四类表述。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六种的成就啊，上前面是属于前五种，这是属于这个第六，叫做这个众成就。也就是说额呢真的引来这个250人呢，当时啊共同听这一部楞严经，也就是拿这个250人共同来证明，这并不是我额呢当时一个人听的，还有其他250人同时在做共同说听，所以证明此经是可以信的。那么先解释这个疑字，这个疑字呢就是这个当时共字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共，也就是在这个时令上面，也制度上讲，一共有这个七种的共啊、有这个七种共是哪七种呢？第一，就是共同一解，那么也就是一时一处一界一心一界一道一现法。那么如果你们有那个那个谁，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香港那位老法师，他那份注解，就是那个叫这个，太想不起来啊，就那边那个，现在这个名字不能想不起来名字了啊。就是你海人老法师，海人老法师那个注解呢，他上边多数都是依照这个楞严文字解释，假设你们没有那个文呢，就拿那个海人老法师那一部相对照呀，差不多都相同的啊，就海人老法师那一部。那么他这个分科呀或者解释呢，多数都是照那个人，那么你们要是没有的话，就照着他那个海人老法师那个，相信每一件都有的啊。那么以这个就是第一，就是说一共有七种，七种之一，说一时一处一界一心一界一道一现法。什么叫做一时呢？就是当时呀，同额难等的共同的呀，都是在一时而听这一部经，也是共同一处就起坏景色。那么是共同一界，就是每一个比丘呢都是250条。那么共同一心，那么统证这个无为。那么共同一界，就同一个持戒，都是了脱这个分别生死呀，同时戒持日果。那么同一道是共同是共学这个五味之道，也就是这个统证五学。同一现法呢，就是统证这个三现和之脉，所以叫做这个疑。所以这个疑字呢，也就是说，也可以说是额难真者，这并不是当时啊，并不是我一个人来讲的，疑也就是当时我还疑持着其他的这个大比丘众，一共有250人共同在一起听的。那么这呢也可以解释，那么以这其中这个疑呢，也可以解释吧。那么解释这个疑，所以这个疑就是供的，供其他的比丘。那么供这个一时一处一界一心一界一道一现法，所以叫做疑。那么这个大字呢，大是什么意思呢？大就是这个梵语，翻到我们中国叫做这个梵语叫做漠河，漠河。那么 到我们中国来，这个大，那么有三个意思，叫做大多胜。怎么叫做大多胜呢？因为这前250个比丘呢，他们都是这个天王大人，就是恭敬供养，而且呢，结为是小的小横，故称为大。而且这前250比丘，那么他们并不是这个孤陋寡闻，他们这个内外这个景点，所说的景点，甚至外的景点，他们全部是无所而无不同的，所以叫做多。那么他说成就的这个大横是超出96种外道，故也他已经是出世的圣人，解非这个下列之气，所以叫做这个圣，这个大多圣这三种的意义，所以称之为这个大比丘。那么这个比丘呢，就是实际上是翻译，也在这个在释利之中呀，所以这个凡智而不凡他的人生，所以仍然叫做比丘啊、嗯。那么在这个五不凡之中呢，他是多含不凡，因为他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三种意义。那么第一是不魔，第二破罗，第三起士。那么这个呢，这个讲比丘戒的时候呢，已经讲得很清楚，现在就这里就不解释了。那么这个众呢，就是属于这个，也是翻译升起是因为的和合众。那么这个和合众呢，有这个离合是统称五尾，释合呢是有六。那么这个在比丘戒本上也解释得很清楚，就不解释了。那么这个下边呢，我们就再来解释这个前250人。这个前250人呢，也就是说佛最初啊成道的时候，写到这个如月月度这个丘角成如啊，一共有这个五比丘，那么一共有五人。其次呢，又再度这个也是长者子，他们十同的师徒之中啊，一共也有这个一共有50个人。那前面乔成如是五人，那么也是师徒呢，一共有50个人，是55人。那么还有假设伯，那么他是三兄弟，就是三个兄弟之中呢，一共合起来一共有1000个徒，他们师徒之中啊，一共有1000个人。那么其后呢，又度这个舍利弗摩揭里，舍利弗尊者呢，有这个100个徒弟，摩揭里尊者呢也有100个徒弟，那么师徒合起来呢，一共有这个200人，所以一共合起来就是1255人。那么这个50人呢，就把那个零数啊撂去，那么据说来讲呢，应该是。这个1255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角成如五人，也是师徒50人，那么三迦舍波1000人，舍利弗摩揭里师徒的200人，这一共合起来呢，有这个1250人。那么此1250人呢，他是常常的呀，随以这个佛，就是常随佛学，也就是随这个常随众了。那么在过去他们没有随佛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学习这个外道、那么在外道之中啊，可以说这个勤苦一生的修学呀、是有所获，就是有所得，任何的这个出世间之法的利益呢是得不到，因此他们遇到佛陀之后，那么这随佛出家成为这个比丘，那么这样子才听佛说法而达到这个佛法的利益，成就这个出世的圣人。因为他既然成就了出世的圣人，那么他深深要感到这个佛陀的仁德，因此呀，他就常常随佛呀而不离开，所以叫做这个常随众。而且在这个既然是他是属于这个常随的大众，那么 那么它常不离佛。那么在其余的二类呢，都是临时的引进的，好像那个下边那个辟支佛以及那个菩萨是临时的引进的，啊，那是不同。那么这其中呢，也有这个引起众，也有这个随也众，随党己众，党己众当时是这个额量整者了，啊。所以说这个以大比丘其二百五十人偈。那么下面这个句子怎么叫做句呢？这个句就是不离开的意思。因为前二百五十人感到佛的神人长水佛学，那么也就是这个实质他的恩德呢深厚，也就不愿意离开。那么又在呢是上边那个解释那个和合众那个众子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四合方面呢，他不能够别众。如果离开的话，那就是失你别众了，因为他既然是不变在适合方面，他不变众，会常在一起。那么在这个离合方面呢，所证的五位之理，那么他也是不变，彼此呢都是一样。因此在这个适合方面，在离合方面，四离二合啊是共同的具足，所以称之为这个具，叫做以大比丘众其二百五十人具。那么这里是以这个这个四类表述的这一课啊，也就这个是这个第一省委中已经解释完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
皆是五漏大阿罗汉，佛之住持三草诸有，能以骨头成就为宜，穷佛转轮妙堪已足，也经毗尼弘返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八即未来也足沉沦矣。那么这一课是属于悟二学位谈答。那么上一课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通序之中，那么是属于这个表文所使出。那么其次呢，第二课呢是引大众同文，在这个引大众同文之中，第一课是属于声闻众，第二课也觉众，第三课是菩萨众。那么在这个那么这一讲，那么这个顶也出声闻众又分为三科，第一科四类表述，第二科学位谈答，第三科脸上说明。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就是属于这个第二科学位谈答。这个学位，学就是学法，学法一切二百五十位这个大比丘他的位置，他究竟是个什么位呢？那么他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人呢？坛德，坛就是赞叹，赞叹这个切二百五十比丘他的这种功能，他的这种德行。所以这一课呢就叫做学位坛德。这个大阿罗汉呢，正是学法其二百五十位比丘，他的这个位置是属于大阿罗汉。复制住持以下这十二句呢，这正是呀赞叹他们的这种功能，赞叹他们的这种德行。所以这一课就叫做学位谈达。可是，在这一课之中，皆是五漏大阿罗汉，这两句呢，正是属于学位。那么下边复制住持 乃至朝主臣奴以来，这是属于贪得啊。可是在下边这个贪得之中，夫子主持三朝主有，那么这两句呢是总体来赞叹这个大恶罗汉呢，他们这个戒的以他们的慧的，就是戒这个戒恨以及他们的智慧这两种的功德。那么以下这十句，以下还有十句，那么这十句是什么呢？就是把它分别开来赞叹这个大恶罗汉的戒的以慧的。那么下边分别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那么现在写来解释这个学位，就是学法这个前250比丘他的这个位置，是戒是五漏大恶罗汉。这个戒是两个字呢，就是表示没有一个比丘而不是大恶罗汉，就是表明前250比丘没有一个而不是大恶罗汉的。所以这两句呢正是表明这个前250比丘的位置。五漏，什么叫做五漏呢？这个漏就是一个漏器，就譬如那个漏水的器具啊，它不能这个守存这个功德之水，那么你一装水它就漏下去了。那么上面这个漏字加上一个五，叫做五漏呢，那就表示这个器具啊它不是漏器，它就算你装水也不会漏下去，所以称之为五漏。那么这是在譬喻方面的解释。那么这个譬喻是譬喻什么呢？这个漏就是譬喻这个烦恼，假使我们有烦恼的话，那么就会造业，有烦恼造业就会漏落到三界之中呀，而受生死之苦。或者我们有这个无明烦恼，那么前面讲有戒是烦恼，或者有无明的烦恼，也就会造五漏，以及一有漏一无漏也多在这个三乘之中来受这个变异生死的苦恼，所以统统都叫做漏。那么加上一个无字呢，前面是不是漏气，就是已经把烦恼断除，也不会再造业，当然也不会再到这个三界或者这个三乘之中而去受这种分断变异生死之苦，所以称之为五漏。那么这个漏呢，有这个雨漏，有有漏，有这个无明漏。这个雨漏其实就是说明这个五度的烦恼。这个雨漏就是指这个雨界，有这个欲界的烦恼。有漏就是有这个说明这个三有、九有、25有的烦恼。所谓三有呢，就是欲有、十有、50有，就是三界。所谓九有呢，也就是三界的九地。那么第一就是五趣杂集地，第二这个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地。五有呢，这个25有就是一共有这个十个句子啊，也就是说四周是恶趣，六欲并犯体，这个四周是恶趣，六欲并犯体，那么一共有那么十几句子啊，说明这个25有的。 就是五行经罗汉，一共有二十五种。那么为什么说是叫做有呢？这个有就是说他有这个烦恼就会有也，那么就会有生死，所以称之为有。一有呢就是一漏了。那么这个大恶罗汉呢，他五漏大恶罗汉呢，就表明他这个五住烦恼啊已经全部断尽，所以不但是不漏了三界，也不漏了三层，还受这个别异生死之苦了，所以称之为叫五漏。大智，那么这个解释这个大智就是大恶罗汉。那么这藕益大师解释这个大智呢，具有三种的意义，也就是大多胜。其实这个大多胜呢，同前边那个大比丘那个大智意义是一样。那么这边呢，只是说明大恶罗汉，可是不能够代表前边那个大比丘。因为比丘它是同一因同一果，阿罗汉只同一果而不同一因。那么怎么叫做阿罗汉的三种意义呢？就是说第一就是应供，那么这个应供的意义，这是在比丘因中啊，比丘因中所得之名呢，叫做起事，也就是下起众生之始，上起诸佛之法。所以这个比丘之因叫做起事，所感的之果呢，就叫做应供，就是说应当接受这个人。